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啊！今天11月1号，我们是9月中的时候呢，我请了一个算是蛮长的假哈，6个礼拜的假。那一方面把瑜伽师地论版本的《解深密经》，一直到分别瑜伽品呢，我们一同学习告一个段落啊，告个段落。那么也算是把这个2年半来啊，我们一起在礼拜一跟礼拜五的时间呢、所学习的唯识法相的几部大的经论，做一个总整理。那其实到了分别瑜伽品的时候呢，已经把入地之前，等于把唯识五个次第，在修学圣道上的五个次第，就是所谓的自量道、加行道，一直到见道。那么目前我到目前为止的志愿呢，大概就是希望能够广泛深入的把唯识五道次第啊，就是前面这三道一直到见道，能够一直把我们怎么样从生死凡夫入到自量位的凡夫，然后呢能够到见道位圆满，才能够真正叫做入圣道位啊。那么依声闻来讲的话呢，就是正出果；依大乘来讲的话呢，就是正出地，以开显我们的根本无分别无漏智为我们整个这一生啊修学圣道的目标。那么很多人其实也学佛，可是我觉得好像真正做到无所得哈。不过我是觉得就凡夫来讲啊，我们还是有为修。那有为修一生暇满人生也难得，你散漫的修学，如果像钻木取火，火生不起来，就火，那个火的意思就是道火，对不对？我们讲所谓的四家行当中的软顶忍是第一，那个暖根都生不起来，那个道火生不起来。三七菩提分修，假定不能够把生成无漏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的道火生起来，那么一生一世难得为人，然后来这边修学一趟，然后可能有一些善功德就往生人天了。那么如果功德还不到生人天，那保住人生也是很难得。那么更多的我辈啊，大概就是跟三恶道结缘的多，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难得一生暇满，我觉得他最重要的责任倒不是怎么把这个世间生活过得圆满啊等等的问题，而是应当要在生生世世常学菩萨道的愿望，或者是往生各种净土的愿望的同时呢，应当把握这一生好好的增进自己在成佛之道上的品位。那么我觉得在各大经师以及这个善知识上师们的教导啊，当然各有所说，不过蛮可以相信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能够做到此生不退转三恶道这件事情。那么从经论上来学习呢，发现一生不堕三恶道大概不下这底下几种方法。那么学净土的呢，大概就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管九品哪一品往生啊，你掉卡位啊，就搬到下品下生也要能够去啊，这是一种方法。那当然你要能够生兜率陀天啊，就是兜率内院啊，或者是这个药师琉璃光净土，乃至于像华严世界的这个华藏世界，当然也都非常的殊胜。那这个是大概归为一类啊，往生净土类的。那么第二种呢，大概就是正声闻所教导的初地啊。初地呢，它断三劫啊，我觉得这个三劫似乎也都非常的合理，因为你学佛学了一辈子，难道这三个劫缚劫死断不掉吗？第一个是身见劫，就是我执啊。第二个呢，不要依止错误跟解脱无关的方法来过，不管是世间或者是出世间的生活，那就是断什么戒、进取戒。 所谓借进去见者，就是任何你一以为你在修行，可是实际上它跟亵渎道没有关系，只是为了要证得一些，比如说神通啦，这个证得一些境界啦，乃至于呢，有人呢一辈子就为了要升起着火之类的，都是属于眷属功德。那一生花了许多的时间，也号称在修行，可是都是在证一些所谓的功德、眷属功德，而根本跟所谓的圣道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舍本逐末的修行也大有人在。可是很奇怪的事情是，断三劫的第二个就是要断戒禁与见。你要修这个法，你要问这个方法到底跟所谓的身心解脱有没有关系嘛？那么我觉得非常合理的，断我执是一个根本，断戒禁取见就是不要依止一个跟解脱完全无关的方法去过活啊。不管你要做修道或者是世间，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是以修圣道而言，你跟修圣道没有关系的方法，你去依止它干什么呢？所以要依止自己真正解脱的正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断掉自己一些对人生、对于实相等的道理一些错误思考的方式，我们叫做断疑结啊，就是断掉自己实事无忌。你问这个世间是有边无边，是长还是断，死后是有还是无，那么这个神事是我还是非我，那么种种这些14个跟解脱无关的问题，倒不是有没有标准答案，而是问题是说，这个答案你纵使得到了，你还是不是要修行，还是要嘛？那么第二个，你现在用摇头晃脑的生灭心，用寻思啊，用调局，用昏沉，用世间心，用生灭的意识，你用这样子的意识，如果你的智慧没有提升，任何上师或者是善知识跟你所讲的道理，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啊。那不能接受，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寻思，在打这种妄想，乃至于花了很多时间，也好说是在学佛，那事实上都在长知见，这个知见呢又跟真正的解脱没有关系。所以呢，简单讲断三劫，我觉得非常的合理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那个疑劫呢啊，就第三个要断的疑劫，其实就是要去学习一套佛所教导的智慧思维跟修行的方法，我觉得非常合理嘛。第二个呢，要确定你所依止的这个解脱道的方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实的，对不对？把这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呢，所有解脱道真正的关键其实就是一个放下我执，看破我执的虚狂相，然后呢真正放下来，就把身见结断了。那么如果你能够断这三个结缚，一定不下三恶道，我想这绝对绝对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许多的成就者的确可以为我们见证这件事情。好，那这是所谓的声闻的初果。那么以大乘来讲的话，就是初地。初地呢是不以四沙门果来论究竟的。那么依据大乘的论点经论来看的话呢，它非常简单的就是要断见识恶惑。不过在许多天台的教法当中呢，许多人在解说见识恶惑，因为呢他的烦恼品数非常的多，很多人学的天台就觉得说，哦，要断这么81品88品的见识恶惑，断起来一辈子够吗？就感觉好像很难。那事实上见识恶惑照唯识的说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我执法执就是我执跟法执。如果你能够断我执法执，或者是以二障的说法来看的话，就是烦恼障跟所执障，我们这一次所学习的真实一品就是以这个二障啊，二障的清净为前提来说明怎么样成就圣道。那其实二执二障它同样都要修学两种智慧，一种是我空的智慧，一种是法空的智慧。你能够把这二空的智慧，乃至于像龙树菩萨中观所说的无自性的智慧，确实能够了达到什么地步呢？到一切境界现前，你都从这个事相当中能够去证明一切法无自性的存在。到这个地步其实要求也不高哦，要求也不高哦。你能够有这种具身无漏的智慧，能够得到所谓的现观。现观者就是任何时，包括你弥留，包括你做梦，包括你意识已经非常薄弱， 的情况底下，你都以思维圣道，以去见空性，能够从缘起的道理去思维，而去断掉我的我个人所有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而且是只要分别而起的，就是以意识心而起的烦恼障跟所知障，还没有要我们断俱生的烦恼障跟所知障。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做到烦恼不现行，就至少能够断掉烦恼障，对不对？你至少做到你的知识不会妨碍，不会妨碍你去自我成就般若，以及呢去利他在六度四摄法当中的不疲不厌不退转，你就可以断掉所知障。所以我觉得再从智慧门来看，再从福德门来看，从福慧二种资粮道上来看，这两种分别二障的要求其实真的也不多。可是我们觉得很多的学佛弟子们对于修圣道的目标不太讲究，只在问说哪一部经读过了没有，哪一部论学过了没有。你学的再多的经论，如果目标搞不清楚，花了许多的时间跟成就圣道的关键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可能甚至是解说不清楚，第二个他讲清楚了，可是你不晓得该怎么用。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呢，这样的知见不是不要学，而是可能可以容后再学啊，容后再学。所以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如果肯定暇满人生，在瑜伽师地论的主张啊，在瑜伽师地论的第二十卷就是修所成地，礼拜六在七楼，好像是五点钟还是几点钟，四点半不晓得什么几点钟，礼拜六下午他们正在一起共修修所成地。在修所成地当中呢，他讲四处七支，讲所有的解脱道一开始就是要思维暇满人生，有十种暇满难得。那么由他的抉择上来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当生这一生这一世，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南瞻部洲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五浊恶世，其实就是最好修行而且唯一我们应当要修行的依止处，依止这个正义恶报，我们应当怎么用功，是暇满人生经常去挂在心头一个最重要的目标。你每天在那边思维说暇满难得，暇满难得是要能够修学佛法才叫做暇满，如果不能修学佛法的话，这一生过得不管如何的精彩跟丰富，老实讲跟着畜生恶鬼地狱众生，老实讲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你是在照这三恶道的因不如此而已，而他们只是在受那个果而已啊！你只是在因地，他们是在果地，这两种有什么差别呢？所以如果我们难得人生，人生是唯一除了畜生道的龙之外，唯一在六道当中可以修行的，那么如此这般，我们不能够增上毕生所修学的志愿，那么我觉得是枉费。那既然要修正道，你就要把目标搞清楚。所以刚才呢是以两个标准，好，我们最终是退而求其次，从第二种标准呢，就是说不堕三恶道能够证出果或出地来看的话呢，出果是以证四沙门果的第一个为目标，对不对？他的目标就是断三劫。以出地来讲呢，断二执二障，那修学二空了无自性的智慧，这个呢就是要硕硕的，其实你说要花多少时间把这些必要的这个文思修三会能够成熟呢？老实讲要把它学习过一遍有关的经论，大概根据很多学人的经验呢，大概三年到五年应当足够。剩下如果你的暇满有啊，寿命也不逼迫你，其实呢你还有很充分的时间去能够达到文思修三会所设定下来的目标。所以今天一开始既然要入真实义，我觉得就要把真正很严肃的目的跟各位能够讲在课程的一开始的前头。我们是依止于要成就圣道，要能够断以上不堕三恶道的真正智慧以及修持它的必要且充分条件，这是最低的条件呢。好，那么要不然就是要到见到位软顶忍是第一，这四种善根要发起，最差最差软根要发起，软根要能够发起。软根发起的像是什么呢？就是有间隔的，可能一下子你能够见到法的缘起空性，一下子又不能见到了，然后呢再用功一下你可能又可以见到了，就是有间明 你能够增加你的定，明增定就谓之软根。那么什么叫明增定呢？就是说你能够开始体会三摩地，就是止观修学当中所谓依止于空性，去见缘起，以缘起为所缘境的止观修学的境界跟那个觉受是什么。你能够有间断的刹那刹那，它会升起那种觉受跟知见，这样子软根就发起了。事实上不要把它说得太困难，我这样好像把它说得简单，其实说简单也不是挺简单，还是要用正确的方法道理要来修学，要来用功。可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杂学了，我们是不是杂学了。那么软根是一定，你可能它没有保证你不下三恶道，但是呢你如果软根以上以后呢，你纵使下了不幸下了三恶道，也会如拍球地狱一样，在没有受到苦的情况底下下去了，你就上来了，上来之后呢，依你的愿就再为人生或者是往生净土。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条件吧。那么如果你再确定一点，那至少要证到忍位，至少要做到忍位，忍位是确定不会下三恶道啊，确定你至少保住人生没有问题，更甚者的能够生生在圣道这条成佛道路上呢，能够生生增上。所以这几个很具体的目标，似乎在我们初初学佛一开始就应当在成佛之道或者是学佛的次第当中呢，要能够先定定啊，定定自己的正见，我今天学佛我应当以什么为目标，那么依止于那个目标，他要学习什么道理，修学什么方法，这些都要把它搞成解行并进，而且呢同步增上，同步增上不能偏废。不能偏废以后呢，我们要看看自己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呢，可能依三乘来看的话，有人呢就比较着重，也比较适合先修学解脱道。于是呢他的个性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就把它归类为所谓的声闻种性。那么这个年头呢，很多人认为说哈，去证声闻的果好像是小乘，小乘大乘的分别是在于你的智慧，你的福德能够同时成就多少众生啊，证到涅槃，它是这个能力的大跟小而已。那么一解脱道来讲的话呢，它其实没有差别的，没有差别的。老实讲一句话，你纵使依止六度四摄好说在修大乘，或者你依止所谓的大乘所谓修禅所谓修净土，你不管你修学的是大乘的法还是小乘的法，那只能说你的解门在哪里。可是如果你行门的成就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成就往生净土，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成就明心见性，还是只有你一个人能够见到声闻的缘起或四谛，其实就果位上来讲，你不管依止什么法来学习，你成就的果还是声闻果。我们都是佛的声闻弟子啊，哪会有高下的法的区分呢？你学什么法还要看你证什么果，那是因为你的根性而来的。我的根性就比较会偏好个人的解脱，那就我觉得这件事情并不丢脸的。因为呢在一佛称的眼光里面呢，你只是先成就什么后成就什么，只是先后的差别，老实讲在他的功德上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只不过以他的发心而有差别，这谓之大乘跟小乘的差别。所以你要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去恳切的观察你的个性，你的偏好，你的习气啊。当然你要逆势操作也没人讲不可以，对不对？你要此刻说我从这一生开始学习菩萨道，学习大乘，那当然也很殊胜，只要有老师知道的他一定怎么样欢喜赞叹啊。但是真实你自己面对，当你在学圣道过程当中，你的体会，你的觉受，你对各种境界考验来的时候呢，你的抉择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骗不了人嘛。那么如果你的个性跟偏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种性是如此的话呢，你为什么不先把你过去生，这个一定是你过去生修行的习气嘛，等流的习气嘛。那么既然过去生修学的善根习气很有利于你这一生把这个法学好，那你就花最短的时间先把这个所谓的声闻 啊，这个教法四谛十二因缘，把它搞通啊，对不对？你何必不去好好的学？总是呢，懵懵散呀那样，啊，雾里看花，最后呢，解门也不成就，习门当然也更不会成就。那更不要去依止，好像很多人在佛学概论里面谈到说，声闻就依止四谛，这个缘觉就依止十二因缘，然后呢，大乘就依止这个所谓的六度，其实不然的。在你不是成佛之前，你所学的法都是共三乘，都是共三乘的。我们也不能够讲声闻教人他不做布施持戒，对不对？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东西，你不能讲他们没有啊。他们的教法里面都有跟这个法义相同的法门呢、啊，只是那个心的广略、大小、宽窄而已。那这都是不勉强的，不能勉强的，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成就的。你过去生修学带来的等流习气，那就是你个人的因缘限制。好，所以第二段呢，跟各位分享到，我们如果真的肯定要修学圣道，圣道的目标不推展三恶道的三类方法，如果确定，这三类我再讲一下哈，往生各类的净土，对不对？成就出果或者是出地，或者是成就燃顶忍是第一，最有保证的是忍位。那这个方法你应当要去讲究，应当去学习，确定清楚，确定清楚，确定清楚以后呢，好，第二个要在这个道路的就是解门跟行门教法正法的学习过程当中，去观察自己的习气，观察自己的善根的发相，然后呢，从经论当中去审查我过去生所栽培累积下来的善根是哪一种种性的发相。那么既然我是属于声闻的或缘觉的或者是菩萨的，我就应该烁烁的接续前生的善根，继续把它圆满。圆满之后呢，如果你愿意相信一佛乘菩萨乘的道理的话呢，你就增上发心，增上发心，把所有这些善根愿意呢说法交给一切大众，让一切的有情跟你有缘的随缘随力，依着你的解脱道的经验，他们也能够一起成就。你能够成就的有情众范畴越大，那么你能够在菩萨乘或者是一佛乘这条道路上所成就的果就越大。而在这个地方呢，完全无我无我所，也就是说你根本不能主宰这东西，只能决定在哪里，决定在因缘力上面。你修习的因缘有多少，你的成就就有多少。所以呢，一佛乘或菩萨乘非常重点的差别，就是在于不以目标有所得为他发心的依止。他以什么为依止？以度尽一切的众生同证涅槃同成佛道为依止。所以只要有利于这件事情的任何世出世间法，他都要学。不但要学，同时在成就利他的前提底下，他还要成就自我的无上菩提，跟佛一样的无上的智慧。而这件事情我们讲归讲，但是有多少人真的用心去思维这个里面有许多吊诡，而应当要怎么下手的。上个礼拜六我们有几个同学一起在地下室在探讨一门东西，就是菩提心这件事情。那么在西藏佛教的说法当中呢，他们把菩提心分为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愿菩提心就是要发起我要利益一切众生，然后呢自己要成就无上菩提的愿，以这两种的追求心呢去想要成佛啊，去走成佛这条道路，那这个叫做愿菩提心。什么叫行菩提心？行菩提心者就是当你开始有愿说我要度一切众生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呢，你只有发心，可是没有方法，质量也不够，做起这条道路来处处是障碍，所以你必须要积极一些资粮，克服一些业障。当你资粮具备了，业障减少了，开始有能力做少分的利益众生，以及少分的自己无上菩提修学的道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条道路应当已经开始了，那就是入了资粮位，中品以上，详细我们就不太详细讲啊。所以就是说行菩提心者，就是你能够把你的菩萨发心付诸于什么？付诸于六度四摄的真实实践。你已经可以肯定 六度四摄其实在表面上功德就是以利他为前提。你已经很肯定以利他为前提是真实能够 得到究竟解脱而且无上菩提的两种圣果，唯一最殊胜的方法。可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好好的真实去思维的话，你这样相信老实讲其实是迷信。很多人在修学所谓的菩萨乘，也在好说是在修六度，可事实上他所成就的还是人天善果，最后呢往生去哪里？去哪里？去天道，去天道受福报，他跟圣道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他在修学布施乃至于智慧，可是却不是什么？却不是布施般若蜜，乃至于不是般若波罗蜜。所以一样在修学利他，利他这件事情是同人天果报的。但是如果不能够做到跟般若蜜相应，不跟般若相应，它就不是般若蜜，它就不是大乘的不共法，它就是反而掉下来跟人天善法是等流的，是等流的。这件事情不得不注意。也就是说修学六度四摄假定不了真实意义的话，你在利他的过程当中，除了受苦之外，除了受苦之外，你当然耐得住的苦，那你的堪能性可以增加。可是呢，问题是你耐那个苦，你忍受那个苦，可是你的功德是什么？你的功德有没有增上你个人的智慧？还是非常执着愚痴的在做这件人天果报的事情，而不自知这件事情根本跟解脱成佛没有关系。如果你越在菩萨乘这条道路上修六度四摄，而你自己的心没有越来越得到清凉的戒清净啊，以及三摩地的心清净，乃至于没有般若的慧清净，这三种无漏学都得不到清净的时候，你就应当要怀疑，我为什么学佛越学越痛苦呢？我为什么要忍这么大的身心苦痛去做这件事情？你怀疑，你根本没有任何的解答可以让你继续走这条路的时候，我想通常的人就是退转一条路。而这种退大取小也好，乃至于退到三恶道，都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也就是说，他对于他所走的这条道理，这条道路的道理跟方法，他没有清楚。菩萨乘是一个难行道啊，是一个难行道。难行者难在哪里？难不是难在他的事项的修学难，难在他的理难。你为什么从四修可以理入这件事情真的是难，真的是难。不是菩萨乘故意要把四修讲得那么简单，也不是故意要把他的理讲得那么的难，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凡夫心在思维利他这件事情。菩萨乘处处就告诉我们，成佛之道是一个恶利之道，是一个觉他自觉觉行圆满恶力的菩提心的菩提道。可是怎么能够同时做恶力？这恶力不是先后的。像那天谈到，如果说菩提心是必须要发起利益众生成就菩提，可是问题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如果我们以十地菩萨之前的那种 智慧要来利益一切众生，可能吗？不可能。你如果以十地以前的果位，以那种智慧，以那种福德要来就近谢度化一切众生，是不可能的。经上处处都讲只有佛能够怎么样就近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如此这般，各位有没有思维一个很吊诡的事情？那成佛就不可能嘛，对不对？成佛一定要度尽众生啊，不管在度尽众生之后他才成佛，或者同时成佛，都要有度尽众生为因嘛。如果你没有度尽众生为因的情况底下，可是问题很吊诡啊，我没有佛的智慧，没有佛的菩提，我又度不了一切的众生呢、啊、那是不是成佛就是绝路嘛？不可能嘛。这件事情在道理上我们有没有搞清楚过？多半自己以为走大乘的人没有搞清楚过，不晓得菩萨乘他的修道应当依止于哪一种智慧，哪一种怎么样程度的福德跟智慧，他不知道。没有福慧两种资粮，他是不可能成就这条道路的果。可是对这些道理如果不好好去学习，而只是一直不断的在 人天善法等流的习气上去修那三业，那三业能够究竟让我们成佛吗？你自己解脱，你自己的这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提高吗？你会不会有一天退转在三受的牵绊底下？那不是很冤枉的事情吗？如果我已经搞了半天，把修道的方法确定了，道理也学习了，方法一直不断在做了，可是这些疑问之处容不得外道挑拨你一下，你马上就很心虚了。很多人念佛念了一辈子的人，到了后来人家问他说，你告诉我，你怎么证明净土是实有的？很多人念佛念得很虔诚的人，这个问题他不敢问。他很多人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啊，我要往生的净土是唯心净土。那如果是唯心净土的话，此念这一念心是清净的，你就是净土了。你还要去哪里呢？为什么等到死后才往生呢？当人家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就慌了，你心就慌了。你纵使信仰的是唯心净土，你也解决不了很多日常生活的问题。而那个问题不能解决的话，你所依止的这个方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尤其净土这个法门是要解脱一切的疑根的，你不以最清净的性根是不得往生的。没有清净的性，没有坚定的愿，你不管行门念得再恳切再恳切，佛的加持力是有，他一定会度你，可是是什么因缘底下，是多少生以后就不决定了。所以呢，在愿，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很恳切的愿，可是信，在净土这一宗当中所讲的信，绝对不是迷信，而是非常亲近自信心所受持的信，是我们今天真实一品当中菩萨学处要成就的五种善根，信、净、念、定、慧这五种善根同时要成就的。如果这些很真实的问题不去面对，也得不到让自己身心安住的答案，你的心没有办法安住的话，你的信根就没办法成立，没办法成立，你所用的方法，你就不晓得在什么因缘底下你会起疑，起疑就是我们又是退转的因。好，一开头我就把两个主题呢搞得气氛很僵，对不对？搞得很紧张，那生道怎么办呢？生道其实很简单呢、啊，还是回来简单一件事情，你就是要真实的回来。我们用什么心成佛的呢？我们用什么心修学圣道的呢？就是这一念六意识心，对不对？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去管得住这一念念念生灭的六意识心的话呢，你成佛是没有希望的。你要修学哪一个宗派的法门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让这个一根意识要跟圣人的心等流发起，对不对？然后呢，乃至于把我们依止在四心分别生灭之见底下的习气转成依止于真如啊、哦，七种真如的道理，这是我们上一次呢读到解释密经最后的结论。怎么样见一切事，就能够很恳切的见到那个事所要显现的道理，这就是在一切事修上能够由理来入。你能够在一切事入得这么深刻，你在修行上，在成就圣道上或成佛上，你的道理跟方法就是决定见真实义的。真实义者就是要见圣义地，正圣义地。而大乘跟声闻缘觉乘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真实的圣义地的之见啊。以缘觉经来讲，说一定要开净缘觉啊。以禅宗来讲呢，一定要见心地，对不对？以唯识来说的话呢，一定要证根本无分别智，否则呢不叫做修道，不叫做修道。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走上修学圣道这条道路，开根本无分别智这件事情，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所引申的智慧这件事情，就是非常肯定的。除开闻思修而成就戒定慧之外，此外没有一个东西叫做佛法了。而这个东西到底真实应当要怎么在生活上去落实，你的身心怎么样依止于闻思修三会而能够修学戒定慧三无漏学，它的方法跟道理你一定要很真实的去一念心一念心都要能够自作证，这个叫做真实义的现观。 你能够在一切事能够现观这个真实意义。除此真实意义 当中呢，你不会在境界当中做四心的分别。这个叫做唯识学所谓的唯识无境。无什么境？无四心分别的境。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开根本无分别智的话，我所见到一切境界无非都是四心的分别而已。四心的分别，你可以去论它有无吗？可以论它高下吗？可以论它是一或者是异吗？都不能说的。你一切的二元对立，一切的名言假立，都是什么？都是虚狂的。而唯识的修学，是要当你根本无分别的无漏智发起来以后，才是真正修道的开始，修道的开始。所以大乘的修学都是要你能够见第一谛，见圣一谛，能够见缘起，能够见空性，以这个为前提。你见不到这个前提，你修什么法都是不决定的，它的果就是不决定的。那个果就看你数十三根了、就看你临终那一念了、就看你能不能遇到三知识了。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有许多的不肯定的因素，不肯定的因素。那再加上可能我善业也做得很多，可是我用什么心求善业修学善业，那就更看你自己了。所以呢，怎么样能够让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真实有功德，而不是只有福德，那么你就要把这个所有一切你所做的事情，你依止的地方，那个身心的实相要能够搞清楚。这就是依止正见，正见依止正见，八正道才可以入。不管是声闻，不管是大乘，都要依止于这个正见。正见也唯有透过闻思修三会才能够成就。所以呢，我们如果现在的学习圣道是离了经教去学习，那你遇到三知识就算了，对不对？他能够不颠倒的教导你 上路的方法。可是如果你遇到的是恶友呢，你就依着邪知邪见，一辈子都得不到处理，一辈子都得不到处理。你所修学的善业也很可能都是下三恶道去享受福报的福业而已。那么如是这般的话呢，怎么能够不把真实意义搞清楚？所以很多人看到大乘啊，在以这个义学，在以经论的修学为主，可是呢，都不晓得闻思修三会其实就是从文字教法的闻思为资粮，然后呢，借由止观的修学，让我们今天在这边所得到的闻思之粮，确实在修止观的时候呢，能够发生什么？断烦恼的智慧，能够在你出了定、出了止观的一切人生经验当中呢，不再有升起烦恼的障碍，不再有你怎么样帮助别人而得不到善巧的障碍，这就是断烦恼障跟所知障。你能够依止于闻思修三会，把真实意能够看清楚之后，不管你做多做少，每一件事情都是什么？都是增上益要，而能够当成你成就圣道的资粮，而绝对不是白费功夫的。所以能够端正我们的正见，这件事情是大乘修学的不二法门。老实讲，你要成就声闻教、缘觉道都也一样，几乎是没有例外。只是大乘认为你要能够见第一谛，更是他不共法的要求，不共法的要求。像刚才上课前有一位学长呢，拿给我莲英寺啊，他们在12月吧要办一个精进佛期。你看他的宗旨怎么样写的？他说宗旨是摄心念佛，为求一心不乱，求证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这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圣义谛，就是要见念佛这件事情，这个四修，因为念佛是四修嘛。你要搞清楚四修这件事情，其实是吻合，而且可以印证第一谛的这件事情，叫做念佛三昧。由此才能够入知两位，因为入知两位里面，你所修的福才是真正的福，你所修的慧才是真正的慧。于是他说要增福增慧。你如果入不了知两位，所修的福德、所修的智慧，那个智慧是生灭智，那个福慧是人天慧，跟圣道没有关系。只是你求得 一个暇满人生的资粮而已，还没有开始起算三大乘奇劫大乘菩萨道的开始。大乘菩萨道是从入资粮位才开始的，那个时候你所修的福跟慧才能够真正什么为圣道而累积，才可以回向分享给一切众生同成佛道，那个时候的福慧才能够叫做真福真慧。而之前的福慧都是结缘性的，都是结缘性的，你要从经论当中把这方法搞清楚。乃至于呢，每一次参加佛七都应当要有底下这八个字的意要，就是要让求自己的廉品增上，求克己取证，没有第二条道路。所以进了佛七之间，我们为什么要求绝对的禁语，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为这件事情努力，没有谁可以帮得了谁的。所以呢，你能够把这个目标搞清楚，宗旨确定，道理方法就在这几句话里面。而如果这件道理不殊胜，你就把去打一次佛七当作是反正我有一个礼拜假，对不对？啊，没得去啊，去那边休假一下也好，反正图个清净，反正我只要到道场心就很清净，身也很清净啊，也不造业，反正去那边就守八关斋，对不对？那八关斋的功德很好，你念的都是这些东西，你用这样的心去成就得了吗？结缘吧，结缘吧。所以我们每一次的修行能不能够要抱着见第一地的心态去真实修行，这个叫做因重心。而每一件事情都是用这种心去怎么样要求自己，这个叫做无间心。你要求学圣道，就会要求这一念成就圣道成佛的心要能够无间升起，不能间断，不能夹杂，不能颠倒，没有虚狂，骗不了人。我不能用求下理的心去做任何修道的事情，用这样子庄严我的身心这个道场，这个是真实一品的意趣。真实一品这么难的东西，它却在菩萨地摆在这么前面，有它的重要性，有它的重要性。它重要性呢是能够节前而身后。所以呢，我今天在白板当中呢，为了讲我们选择这一品经来学习呢，我就把菩萨地的一个大科判啊，用这个白板来跟各位讲。所以呢，如果我要达到以及符合我之前所讲的这个要求的话呢，那么真实一品的学习到底有什么关键呢？我们看看整个科判在菩萨地里面的铺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我看到有许多有一些学长呢是没有这个本子的啊，没有这个本子的。我除了今天之外呢，我原则上是不会去前后关联到很多本子。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长时间修学瑜伽师地论的话，我想我们来听的学长光只是听当然也可以齁。不过当有些法本要读文字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跟左右的，如果你可以的话，最好你自己能够共同登记去影印影印，我们结束前再跟我们发心的学长呢登记那么我们希望有文本，这样的话呢，不管你用临本，就像那位学长手上拿了这本，就是基金会佛陀教基金会印的这个临本，哎，对，这个临本，这叫我们以后称这个本就叫临本，这也是第二册把第二册这本带来也可以，只要用临本的本子，我们诸要也都是一直在长行来讲来解释对于辟群记的内容呢，我希望这一次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钻研它的文字了那个部分呢就由我来变成白话跟各位解释这是我的方法。所以呢，如果你能够引印文本的话呢，我们就依文本来学习。那这一次呢，我还是必须把前后的菩萨地有关正是一品这一品的前后的关联性呢跟各位讲清楚。那么瑜伽师地论是施设类似像广论一样下师道中师道上师道，可是它不用上中下降的分，它总共分成17地那详细呢就请各位呢去读一些师地论那么菩萨地可以说是成就涅槃为上首的圣道果位前最殊胜的一个修道一个修道。那么你要转入菩萨地，在菩萨地这一品当中呢总共分成10法，我们今天呢所修学的真实义这一品呢是在菩萨地10法的第一个， 如果各位有披荆记这个法本的话呢，你就翻到卷三十五吧，卷三十五，也就是1123页啊，1123页，在这边呢有讲啊，这菩萨地的十法是哪十法？我稍微简单的念一下啊，念一下，你们不必抄啊，不必抄没有关系哈、啊。那页别就在《披荀记》卷三十五，你们有临本也可以找得到卷三十五的第一页就有了。他说有十法具摄大乘菩萨道及果。这菩萨的道果呢，就包括在底下十个主题里面。哪十个主题呢？第一个就是持。那因为持是第一个，所以我们加一个初分。啊，第一门，你要学习菩萨戒的第一门就是持。持翻作白话，翻作白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怎么知道你这个人是菩萨？对不对？我认定你这个人是菩萨的标准是什么？这就是持。啊，你不能说我在修菩萨，我是菩萨，我就是菩萨了。你说你是菩萨，那要检验，那你用什么方标准去检验？底下有三个标准，那底下有三个标准，啊，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读这三个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快快念过这十法是什么？那么了解了怎么样判定什么人是菩萨之后呢？第二个就讲相，就菩萨在三业造作上外表会有什么形象？他看起来他都会在做什么事，他会做什么事会耗药，他会不喜欢不会去做哪些事，这就是他的相。第三者分，分则这就是指菩提分的意思。他的智慧，如果以一个角度一个角度个别来分析的话呢，你可以把他特质呢一个一个的分，也可以叫做特质啊。菩萨从各种角度啊，从他的福，从他的慧，各种角度去分析他的话呢，他有种种种种的特质。第四个，增上医药，这可以说是菩萨乘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增上者就是在戒定慧上，这三无漏学上，他会比声闻缘觉呢更要求怎么样？更要求提升他的境界，提升到什么地步？以金刚经来说的话，以无所得为方便。他的增上医药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金刚经来说呢，是以无住心来行于布施，这是他最殊胜的一个增上医药。无者住，住其实最重要，菩萨讲实地，这里其实就在讲实地。菩萨老实说，真正的菩萨道没有前面所谓的三贤位一个一个的品位差别，之前通通叫做什么圣解行地，就是要依着圣解心，自己在三摩地当中呢肯定菩萨道，以利他为前提，能够就近成就自己最殊胜的什么无上智慧。你肯定这件事情，肯定这个事情就是圣解行地，之后就入初地到实地啊，初地到实地啊，这就是住的意思。就是说菩萨到底在哪里活动？在实地当中活动，入地以上才叫做真正的菩萨啊，这是这个意思。六者生，菩萨他的往生这件事情他怎么样求愿啊？他怎么样解决他往生这件事？因为他总有一期一期的寿命嘛，对不对？他有分段生死嘛，就是入地以后，入地以后还有变异生死啊，八地以前还有分段生死啊，对不对？八地到十地也还有变异生死啊，也就是他一期一期的生死的过程当中，他求生的往生的意要是什么？要搞清楚他的心啊。第七者摄受，摄受者表示说他摄受众生种种的善巧跟他的心态跟目标。八者是地，地者是主题，他的课题是什么？他在前面的住，住就是他的实地，他实地有断的障是什么？正的真如是什么？都在这里，就是他学习的主题有哪些。九者是行，十者是建立啊，十者是建立，我一个一个不详细说了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以真实一品为缘啊。那么墨学已经开始学瑜伽师地论，到今这个月为止已经满三年了。这三年呢，我大半的时间都花在什么地方呢？都花在声闻地啊，都花在声闻地。那么今年开始呢，进到明年之前呢，可以今天这么吉祥的日子呢，开始正式很肯定的来开始修学菩萨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殊胜的因缘啊。那么如果真实一品我们学习圆满以后呢，应当就继续在菩萨地的主题当中呢， 不管是主品的修学，或者是呢选品的选读啊，可能都是我们继续修学的一个进度。好，以上呢就是用这十个章节呢来学习菩萨地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呢，正式一品是在第一分第一法里面，就是持这一法里面。而持者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判定这个补德伽罗这个友情呢，我们呢是不是真实菩萨。那底下就讲了三个标准，于是在底下的文他说，云何名持？你能够称为菩萨的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要有菩萨自称的种性，就是你要有菩萨的个性。你还没有学菩萨称之前，你有没有表现出那种个性出来？这种个性老实讲，你说没有前身真的也就奇怪，对不对？卑卑几个北部生耶，长大养大以后同样的环境，对不对？可是就有人比较高大，对不对？孤僻得很。可是有些人呢，有些孩子呢，从小，对不对？大的苹果给别人吃，有东西会想到跟别人先分享，不会藏私。啊，你说他有经过有人教吗？你会发觉他没人教啊？你难道不承认他过去生的种性吗？这就是种性这件事情。那有些人可能过去生没这个种性，可是他这一生只要听到菩萨称的教法，他的那个性又会出来，很快会改变。像标准的，我们看那个杰老师啊，杰老师就说了，他还没有学佛，跟着净空法师学佛之前，他一样喝酒啊，一样赌博啊，一样钓鱼啊。可是他改掉这些坏习惯，那是肯定的。他今天一信了三宝，一皈依以后，他隔天就永断，跟他那些酒肉朋友就不来往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过去生的善根。乃至于呢，有人习所成性，他这辈子只要好好的学习一段时间，他的理性只要肯定认同这个道理，他说改是立刻就改，立刻就改，这就是种性。这种性真的骗不了人嘛？你好好的去观察，不管你在听闻的时候，你心所产生的觉受是什么，你观察你的种性是什么，你把三谛啊，不管是声闻谛或者是圆觉啊独觉谛或者是菩萨谛种性那一篇的文章啊，你仔细读一读。那可以说是比心理学还更清楚的一种性格判断，你的性格是属于哪一种，骗不了人，你从里面找一找，总有你的写照，总有你的写照。好，那以后我们有机会读到种性品的就知道啊，菩萨正有一些很特别的个性偏好习惯习气，思考的方式跟人生的态度还有价值观的取向都跟一般人不一样。第二个，他会在这一生不会说是他前生受过菩萨戒的，这一生就不受戒，很增上慢的说我是菩萨，我乘愿再来，我来修学的。真实菩萨不会这样，他生生世世再来，他会重新去受菩萨戒啊，会重新去求戒，重新从最基本的教法去学习，然后呢重新的从初发心，在佛前发心这种很仪式的行为开始，道道地地的地地增上，地地增上。所以你会看到他这一生不厌不疲不厌的从初发心开始的用功相，乃至于像谁，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他来这个世间除了呱呱落地那个视线指天指地的殊胜不可思议相之外，他最后来的还是八相成佛的道路，一样跟随当时印度的佛法啊，当时印度的吠陀外道一样，还是修学过苦行，一样修学过外道的禅定，最后呢在菩提树下自己发愿成就菩提，无上菩提。他还是很真实的一生修道的过程，不会有什么诡异的地方，不会有什么我们这一辈子这个人做不到的地方，没有，都是非常平时的人间佛陀。这就是所谓的最初发心。最初发心者一定要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修理入去肯定，为什么我要这样发心？这个发心不是随便捏捏指头就在佛前做一个誓愿，这个誓愿是你真实已经认同的，智慧已经没有疑问的，你对于以利他为前提才能够成就最殊胜的解脱这件事情是毫无怀疑的，在这种毫无怀疑的依止底下，你去在佛前发愿，我说我要成佛，我要利一切众生，乃至于像地藏菩萨一样要众生度尽方成佛，用这种心来发心。 但是如果你只是要发心，然后呢，你就开始把自己丢到什么地方去？丢到六度四摄利他的行为三业造作里面去，然后呢，背了一身的尘劳啊，很辛苦的难行能行在那边修学。可是你会发现，尽其一生，慢慢的你会发觉你的心没有变得比较清凉，你的烦恼三业习气没有转薄，你的智慧没有增加，你看很多事情都还是执着不舍。你要勉强自己做一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很辛苦的内心的奋战，发觉你的菩提没有增长，那这个时候你要怀疑你是不是真菩萨。因为真菩萨还有第三个标准，要能够成就一切菩提分法。很简单，你去看菩提分法那一章，就是要成就断德跟自得啊，要能够跟一切大乘的菩提分，就是智慧啊，要拥有佛智慧的一分一分。那么根据佛的不共智慧呢，总共140分140种、哦、分别在这一品当中呢，要遍学一切法，这不容易的啊，这不容易的。真实要把什么是真实菩萨这三个标准要能够搞清楚。好，那我们呢，这三分呢分别是三种词。第一种词呢，就是要能够具备菩萨自称的种性，这个我们叫做种性词啊，种性词，你要符合这个种性的标准。第二个，要有发心词，要能够以恶力为前提，走上不无怨无悔不退转的这条道路，这叫做发心词。第三个叫做觉分词，觉分词就是要去发誓遍学一切的世出世间善法，这叫做一切菩提分，就是觉分。你要成就一切世出世间的智慧，这样子的一个学习为你的人生的一种蓝图，一种计划，一种态度。你具备有这种态度，真实去实践，这个呢叫做觉分词。请在觉分词底下呢写三个字，我们写四个字，我们一般呢有叫做沙弥学处啊什么什么哈。那有人呢，如果我们今天要开一堂课啊，叫做菩萨学处，菩萨学术真实要学的就是这个啊，140种佛的不共法啊，佛的断德是什么，自得是什么，他的道理跟方法都是真实一步一步有清楚教导的。你如果要学佛，你就要照佛的方法这样思考，照佛的方法这样讲话，照佛的方法这样在身行，你的身与意必须要学的跟佛一模一样。学佛就是学佛的身与意，念佛也是要念佛身与意的三业功德，把你的三业造作完全清净的转成跟佛一模一样，这叫做真实学佛，而不只是要学一些哲学的佛法思维啊，这些是真实。我们从云和名词这三分来看，而我们今天所学习的正式一品是在觉分词底下七种菩萨学处的第三个啊，第四个说第四个。那这个呢在哪里开始啊？如果各位想知道它的页数的话，我把页数报告给各位哈。种性词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1125页开始啊，各位记得这个页码就好了哈，在笔记这个地方你就记一下，回去你自己找。我报告的页码哈，都是批群记的页码，那么至于临本的页码你们自己要去找一下啊。那么发心词啊，发心词的页码呢在1134页最后一行啊，1134页最后一行啊，这是发心词的一个文字内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真实一品呢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呢？是在1151页，是觉分词的开始。那么觉分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菩萨学处，那么菩萨学处呢总共有七分啊，总共有七分，而这七分呢把它划归为三大类啊，其实不是觉分词划为三大类，而菩萨学处呢是第一大类里面的七分啊。这三大类是什么呢？就在我白板里面所写的，第一分是什么呢？所学处。你身为一个真实菩萨，你到底要学什么？学七个课题啊，学七个课题。你学完七个课题，这个七个学分学满了以后呢，你才能够叫做真实菩萨。还要具备有前面两个条件哦，种性的条件跟发心的条件。你有菩萨自称的种性，你也有发心的这个仪轨的事理条件，你也要能够学习以下这七种 成就真实菩萨的功德啊，真实菩萨的功德，这叫做菩萨学处。那么这个七个学处要怎么学呢？所以第二大类呢在后面啊，如是学啊，如是学有没有？我写在最后面呢，有如是学。你要怎么学呢？那什么样的人才能修学呢？啊，分为这三大类。那我们的菩萨学处呢，真实一品呢，是在菩萨学处这一类里面，就是所学处里面的这里面的七分之一啊，七分的第三个。那么在菩萨学处，就是所学处底下呢，又分为七科。这七科呢，在披寻记的1152页第三行啊，1152第三行。这学处呢，就照我板书上所写的